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黑窝里讲真相，救度世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尊说，大法弟子是有责任的，无论怎样都得完成你来时的誓愿，这是你当初用神的生命做保证，才成为今天这宇宙最伟大的生命大法弟子的。精进要旨三，至欧洲法会。我是1996年6月9日得法的老弟子，在主持正法讲真相救度众生中，我做了一些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回顾自己走过的路，每前进一步都有师尊的慈悲呵护，每一个升华都浸透着师尊的浩荡宏恩。第一部分，在黑窝里讲真相救度世人。在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的日子里，我否定旧势力，否定迫害，同时向内找，发现自己没有重视学法，有点求快，走了形式。没学好法，常人心就多，有常人的干事心、争斗心、怕别人说的心，潜意识中还有在别人之上的心，这些心必须去掉，才能真正做好三件事。于是我每天坚持背《论语》《红吟》《精进要旨》以及其他经文，我从转法轮第一讲开始背，能背多少就背多少。我体悟到，不仅是自己要学好法，还要让别人得法，这是大法弟子的责任。我就带领监狱号房的常人一起学法，我买了一些本子笔，把《论语》《红吟》抄在本子上发给大家，每天晚上8点就开始集体学法1小时。在这里有很多人能背下《论语》《红吟》，为他们今后得法打下了基础。我坚持整点发正念，坚持每天凌晨3点50开始练功。刚开始练功时，警察在监控中看到后，对着号房的对讲器大吼：“法轮功，这里不准练功！”我没理睬，他又跑到巡视窗前大喊：“不准练功！”我不动心，反复多次。他知道无法制止，也就不管了。我也教大家练功，不久又形成了一个固定的集体练功时间，晚饭后大家集体练功，号房少则10多人，多则20多人，基本上都学法练功。年轻人比较多时，他们有时会唱邪党红歌，为了清除邪党毒素，我教大家唱《莲花颂》《为你而来》《得度》等大法弟子的歌曲，这些歌曲具有强大的威力，形成一个纯正慈悲的能量场，有的人一边唱一边流泪。大家心性的升华带来了号房好的精神面貌，过去这里打架争吵、说脏话粗话、赌博偷东西、欺负人等现象普遍存在，现在这些恶习基本没有市场了。有的人给家写信，信的内容都变了，过去写信是向家里诉苦，要家里多寄钱，现在叫家里少寄，还安慰家里。大家能分工协作，做好该做的事，搞好号房卫生。有一次我发现号房地上、墙上有大便的痕迹，就端来一盆水，拿来刷子准备洗刷。几个女孩立即过来，把工具夺走，说：“阿姨，让我们来。”我给身边每一个人讲真相，无论是什么职务，无论年龄大小，无论什么信仰，告诉他们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是教人按真善人修炼做好人，同时法轮功去病健身有奇效，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恶党挑起仇视法轮大法的造假演戏，那电视里不到1分钟就把火灭了。大家想想天安门广场有多大，就是警察背着灭火器、灭火毯巡逻也来不及呀，除非事先知道。 而且视频中还出现一个背着摄影机在摄像，这个人是谁？几秒钟怎么赶来的？我说共产党才是真正的邪教。自窃取政权以后，历次运动如三反、五反、反右派、文化大革命、六四大屠杀以及迫害法轮功，已经害死了8000多万中国同胞。而且中共官场贪污腐败成风，官员淫乱至极，已经给中国大陆带来了道德的全面沦丧。还告诉他们，贵州平塘县长布乡发现了2亿7000万年前的藏字石，其断裂面惊现中国共产党亡六个大字，天灭中共这是定数，现在已有1亿多人三退保平安。他们明白真相后基本都三退了，有的还给家人退。号房里有个高血压糖尿病病人，每天坚持学法练功，自己把药丢了没吃，测试血压正常，用试纸测尿血糖也正常了。他惊喜地对我说，大姐，这大法太神奇了，出狱后我要让家人亲朋好友一起练。还有一个是外地人，他原在某部队服役多年，一听真相就说，大姐，我相信你说的都是真的，共产党造假我比你们清楚，我也三退。他学法背法时心态纯正，在法庭辩护词中写道，今后我要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去做，感恩上苍赐福于我。他对我说，前天他家乡的警察要回去，特别问他有什么话对父母说，他说，请转告我的父母，让他们练法轮功。听完他的话，我流下泪来。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被非法判刑后，我在监狱采用多种形式讲真相，如向省市法院、检察院、监狱长、检察院驻监狱办事处，利用上诉的形式写真相信，并把握时机向监舍、监区的服刑人员、监区警察讲真相。每当监区、监狱强行放诽谤大法的录像时，我就反过来揭露其中的谎言，利用它曝光邪恶，证实大法。第二部分，对迫害我的警察讲真相。刚从黑窝回来不久，学法后，我深刻体悟到师父讲的大法弟子已经成为众生得救的仅有的唯一希望，精进要旨三，正念。警察也是我们要救度的众生，我所在地区派出所是迫害大法弟子比较严重的部门，也是大法弟子必须讲真相的地方。为制止迫害，救度世人，我和同修们一方面发正念即真相信，打语音电话，另一方面准备对该所负责人直面讲真相，使他们明白真相，不参与迫害。一天，当地大法弟子整体配合，许多同修在派出所外面发正念，我与我的先生明白真相的常人进所里讲真相。因我是为救世人而来，在对所长讲真相时从容坦然，我告诉他，修炼大法后折磨我20多年的顽疾以及各种病痛全部消失了。以前我在单位是有名的病号，医药费也是最多的。自从96年练功后身心健康，从未去过医院看病，也没有到单位报销过一分钱的药费，给单位节省了一笔可观的费用。同时家中的老母、丈夫、儿女们也不必再为我生病住院而操心了，这是身体一方面。另一方面，修炼真善忍使我的心灵净化，道德升华，与邻里和睦相处，助人为乐，无论在家庭、在社会、在任何环境下都做一个好人。但是这么好的利国利民的高德大法却被邪魔江某某非法取缔，该所长因不明真相仇视大法，仇视大法弟子，他不让我继续说，一边打电话叫警察上来，一边准备录音想加害于我，对着我大喊，你到这里来宣传法轮功来了， 你讲的话和打电话的内容一样，我想找人还找不到，你倒上门来了，这是什么地方？当时我想起师尊的话，我一直在说大法弟子的能力非常的大，很多人就是不相信，因为也不让你看到，你在正念作用下，你身边的一切和你自身都会发生变化，你从来都不想去试一试。20年讲法，立刻强大的正念油然而生。我平静地说，我们完全是为了你好，讲的都是事实。此时一直坐在另一端的我先生立即走过来，坐在所长对面，义正辞严地说，我今天来有话对你说，你们派出所警察执法违法，在没有出具任何证件的情况下随意闯入卧室，侵犯了我们的合法权利。同时我对所长发出强大正念，解体操控他仇视大法，仇视大法弟子，拒绝接受真相，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不要对大法犯罪，善待大法弟子。瞬间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也不喊了，说话语调声音都低下来了，还对我先生说，我们交个朋友，这事儿就算了，以后会注意此事，并表示会找那天到我家的当事人。我说，我们都是善意的，都是为了别人好，你要了解真相，今后要善待大法弟子。我曾两次被劫持到国宝大队，遭非法审讯逼供，心中一直想救度国宝大队里的人。我约好一位同修大姐一道去，有几位同修在外面配合发正念，到门口时那位大姐因故没有来，我决定一个人去。此时一个同修说，我和你一同去。于是我们来到国宝大队办公室，坐下后我要求归还非法劫持的资料。某队长说，已按法律程序处理，不可能拿出来。我指出，你们对我的关押判刑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是非法的，掠夺所有大法资料的行为也是违法的，你说的太绝对了，归还是可能的。接着他开始向我灌输共产邪灵马克思的歪理邪说。我说，这些东西都是西来幽灵，幽灵不是鬼魂吗？这个流氓无产恶头能是好东西吗？中国的神传文化博大精深，可那些邪东西都是害人的。同修接着讲了邪党在建政初期到文革时所犯下的罪行，并举例说明邪党给人们国家造成的深重灾难。那队长受到启悟，表示自己对这些不是很清楚，还对同修表示感谢。我们又讲了邪党活体摘取器官牟利等真相。在整个讲真相过程中，我们相互配合，一个讲真相，另一个就发正念，我们始终保持良好的心态，不和对方发生冲突，语气平和。临走时我真心地对他说，小伙子，请记住我们讲的话，告诉你真相完全是为了你好啊，我们是想把大法的美好福分带给你和你的家人，记住真善人好，得大法的福。他点头说好。为了广度众生，我与同修每星期都寄真相信件，省内外的公检法等各级政府部门、新闻媒体以及文化团体、社会团体都是我们邮寄真相的对象。我们根据本地区出现的不同情况，发放不同内容的真相，如揭露邪恶诽谤大法的、曝光黑窝迫害大法弟子的、曝光恶党罪行的、劝三退保平安的、告警世人善恶必报等等，更多的是告诉世人法轮大法是正法，是佛家修炼大法，在中国有上亿人在修炼中身心受益。目前大法传遍世界100多个国家，深受这些国家或地区人们的喜爱和支持。大法弘传使人心向善，道德升华，启迪了人们的良知善念，由此世人了解了真相，看清了中共邪灵毒害世人的本质，从而三退保平安，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个人经历与体会，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以史为镜，谈对向内找的认识。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中国古代有很多先贤圣人，生前万民敬仰，死后万古流芳。他们平时也会遇到麻烦，他们求法也会有百般阻挠，他们也会面临陷害。在这些时候，他们的心是怎么动的？他们的话是怎么说的？他们的事是怎么做的？让我们静下心来，看看他们的言行举止。在上古时期，尧帝有一次下乡去巡视，刚好看到两个子民犯罪被押送要去关起来。尧帝一看，马上就跑过去问清楚，你们两个为什么犯错，犯了什么错？这两个人就说，因为上天久旱不雨，我们已经没有东西吃了，连家里的父母都没有东西吃，所以只好去偷人家东西。尧帝听完他们的解释，马上就跟士兵说，你把他们两个放了，把我关起来。这士兵一听愣住了，怎么可以把君王关起来？尧帝于是说，我犯了两大过失，他们两个没罪，因为我没有把我的子民教好，所以他们才偷人家东西。因为我没有德行，所以上天久旱不雨，这两件事都是我的过失。尧帝发出内心至诚的反省，马上感动天地，当时就下雨了。古代圣王看到子民有过失，有犯罪，自己真的发自内心的反省，向内找自己的过失在哪里。因为自己是他们的王，所以就有责任教育和管理好他们，就要对他们的过失负责。万方有罪，罪在正宫，百姓有过，在于一人。孔子论语。其实他们已经很贤德了，但是他们对自己的要求是无止境的，检讨自己，诚心悔过，修德尽善。弥勒日巴尊者修炼的时候，操普博士出于妒忌，让他的情妇在奶酪里面放了毒药，企图害死尊者。结果尊者微笑地接受了带有毒药的供养。尊者对那个女人说，一来我不忍叫你吃下去，因为你太可怜了，二来如果我不接受你的贡品，我就违背了菩萨学处，犯根本罪，特别是我此生的自他度生事业都已经圆满，到别的世界去的时候也已经到了。其实呢，你的贡品并不能伤我，吃与不吃丝毫没有什么关系。如果我吃了你前次送的奶酪，那么你的玉石恐怕就得不到手了，所以我没有吃。现在既然你的玉石已经到手，我也就可以安心的吃，同时他也就可满足他的愿望了。再说他虽然答应你将此事办成之后给你这个给你那个，可是这些话是靠不住的，他所说的关于我的话一句真的也没有。日后你们二人会发生很大的懊悔，那时你们最好从此真正的忏悔，好好的学佛，即使不然至少也要牢记，将来如果遇有性命交关的事，切莫再造罪业了，向我及我的传承虔诚祈祷吧。弥勒日巴尊者清楚地知道供养里有毒药，但是他没有丝毫的抱怨，而是乐呵呵地接受。尊者没有指责他人的狡猾与狠毒，也没有认为常人的毒药会伤害自己，在被人陷害中，尊者还是找自己，认为自己如果不接受供养就犯根本罪，还找自己怎样做才能有利于众生，怎样做才能让这个可怜的女人忏悔结佛缘。找自己，恒为众生，是真修者的境界。玄奘去印度求法的时候是偷渡出境，因为当时唐朝的国策是禁止人出关，禁止人出境的。而当玄奘取经回国后，唐太宗却十分欢喜，亲自在仪鸾殿接见玄奘。唐太宗问玄奘，失去何不相报？玄奘回答，玄奘当去之时已再三表奏，但成愿微浅，不蒙允许，无任慕道之志，乃折私行，专善之罪，为僧见惧。玄奘说，自己当年离开祖国的时候曾经再三表奏，但是都是因为自己的诚心和所发的愿还不够大，所以不蒙允许。玄奘的思想里没有抱怨，既没有抱怨唐太宗的法令， 也没有抱怨当时的官员没有把他的表奏送达到太宗手里。虽然玄奘在出关的时候差点被射死，九死一生才到达印度取得真经，但是他认为所有的苦难和承受都是自己的心不够诚造成的，而不是别人阻挠的。高僧高在哪里？就是凡事都找自己，无怨无恨。以上的几个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发自内心的宽容大度、诚心诚意、无私无我的向内找，也就是高境界的向内找。大德之士的心是无怨无恨的，他们的言语是温暖心田的，他们的行为是利益众生的，相形见绌。我们在遇到矛盾的时候，有时想方设法的解释，遇到阻碍的时候，有时怒气冲天的抱怨，遇到危险的时候，有时不加思索的避开，这都是需要根本转变的常人的观念。不转变这些人的为私为我、低级狭隘的观念，成佛只是空想。师父说，现在这个人就是这样，遇到问题首先推责任，怨不怨他都往外推。转法轮，向外推是现在人的根本特性，而向内找就是修炼人的基本标准。在师父的不同时期的各地讲法中，都反复强调一个问题，向内找。有问题向内找，这是大法弟子与常人的根本区别。精进要旨至大法山东辅导站，这段法让我们认识到，遇到问题向内找了才是大法弟子，没有向内找就不是大法弟子，因为与常人没有区别，这就是个最低标准线，在标准线以下的就是没达标的、不够格的。虽然也在天天学法，也在忙着做三件事，但是没有向内找就是没有修炼。因为人这个主体没有达标，那么即使学得再多、做得再多，也是人做人事，不是修炼，所以结果是劳而无功的。我们不但要认识到向内找是修炼的最低标准，还要认识到向内找是要贯穿始终的，是要时时处处做到的。为什么要向内找？这是因为修炼要提高层次，那就必须找到自己与法的差距、与同修的差距，知道自己错在哪里，改过自新，迎头赶上，才能逐渐达到法的标准，同化圆满。怎么向内找？就是要明白法的标准是什么，自己的现状是什么，知己知彼，事事对照，时时反省，才能找到问题所在。当然，我们向内找的同时，绝不能承认邪恶的迫害，不能接受旧势力的安排。希望认为现在还不会向内找的同修，应该加强学法，做三件事之余，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适当看看传统文化，看看大德之士是怎么向内找的，自己也自然会向内找了。希望像我一样没有做到向内找的同修，让向内找形成一个机制，遇到问题第一念就向内找，找自己，修自己，这样才能做到实修，勇猛精进。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讲真相时不要急，要有慈悲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次我与同修去讲真相，边走边讲，同时给人们资料护身符，有很多世人接受资料护身符，让他们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如有加入过中共党团队的赶快退出，现在天灾人祸特别的多，说不清什么时候就轮到退出邪党组织，常念法轮大法好，能保平安。因为这些灾难都是共产党迫害好人、迫害法轮功招来的天成。也有不听的，我就用平和的语气与他说话，问他为什么，是不是看电视上宣传的天安门自焚练出精神病，要什么跳楼啊等等，这些都是假的， 是中共造谣欺骗世人的东西。谁不知道要珍惜生命，还在大众面前去自杀？除非这个人不想活了，才干这种蠢事。我相信你也不会去自杀吧？活得好好的，我更不会去了。因为我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得很明白，练功人不能自杀，不要无辜的伤害生灵。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也讲过，自杀是有罪的。我们的师父不厌其烦地教导他的弟子要去讲真相，救不明白真相的人，他们是无辜的被蒙骗，还要快讲快讲，尽力多救人。我要不与你讲，是我没听我师父的话，也是对你的不负责任，是我的不对。你有权利拒绝，但你要不听一下就拒绝，是你对自己不负责，不给自己了解真相的机会，不给自己选择善与恶、是与非的权利。最后说动了，他拿了一份真相资料认真看去了。一天，我和一同修去讲真相，来到一个卖牲畜的市场，一边走一边寻找有缘的世人讲真相给资料。世人纷纷要来看，挺顺利的。来到一个卖狗的男子身边，叫了声大哥你好，你听说过法轮功吗？它是佛家大法，是宇宙大法，是做人的根本，好人坏人拿它来衡量，像一把尺子一样，一量就知道了。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遇到的什么难事都能过去，还会有福报。我给了他一块护身符，他接受了，挂在车上。一会儿来了一个妇女，是他媳妇儿，一看护身符，这是法轮大法的吧？我答道，啊，是的。他急忙说，不要。吓得那男人忙给了我，那妇女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起来了，特邪。同修看此情景就要走，放弃他，我急忙叫他等一等，让他发正念。我调整好心态，稍等了一会儿，微笑地说，大姐你说完了吗？他说道，完了。我说，该我说了吧？他啊了一声。我不慌不忙地说，你刚才不是说共产党如何如何的好吗？你去用心地看看现在的世道，哪个当官的不贪财不受贿？高官们更不用说了，贪的钱数目特别惊人。就拿村官来说吧，给特困难还有残疾的人一点点钱，也要分点往自己兜里装。如果被给钱的户说出去，就一分钱也要不到，是不是？到处都能听到这些事，共产党拿钱给村修路啊等等，他不是真的为我们老百姓着想，他是借修路为自己捞一把，也是粉饰自己，给人一个假的太平世道。他看到了自己的末日了，想收买人心，他做的这些都掩饰不住他的种种罪行，他做的坏事、贪财啊、迫害法轮功啊等等都不能被忽略。他害死了好几千人，在劳教所里、监狱里打人是家常便饭，用刑、戴手铐、脚镣、罚站、上绳、绑你等等，即使不打你，把你铐在两层的铁架床上，手摆成一字形，脚不沾地，你能坚持几天？他沉思。我又说，迫害死那么多人，还有更惨的，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卖高价，你说说这是什么事儿？我告诉他，法轮功教人做好人，以真善人为标准，遇到问题找自己的不足，不与人争吵，更不怨别人，与人为善，这不好吗？那妇女说，好好。最后她伸出一只手说，你看这手指头还不一样长呢。我接过话茬，要不我们就讲真相，发资料给有缘人看，共产党徒里边有良心的，能分辨是非善良的，不跟他迫害法轮功的，从他组织里边找出来，退出党团队，不跟他为伍，等老天惩罚恶党时就是安全的，不受其害。他高兴地说，你们走吧，注意安全。还有一回出去讲真相，到邻村给很多人讲，人们拿着资料认认真真地看去了。来到一个修自行车的摊位讲，那男的张口就说反革命。当时我真想急，不给他讲了，这个可能没救了。稍等一下，调整好心态想，师父叫我们在常人中修炼，在常人中提高自己的心性，这可真是的一点也不错。想到这儿，看看周围的人，我如果走了，听到这话的世人怎么想啊？还能救吗？可能就毁了，得不到救了。 于是我站在那没动，就给旁边一位讲，你看这人说的反革命。我说就是反共产党革人的命，以前土地改革共产党革地主的命，文化大革命时期共产党革知识分子的命，八九在天安门共产党革大学生的命，从99年开始共产党又革法轮功学员的命，他到处革有良知人的命，我们就是反对他革人的命。人的生命是珍贵的，不能让这邪恶的共产党想革谁的命就革谁的命，说不清哪天共产党就革他的命，他还拥护共产党呢。旁边人微微一笑，明白是的，我才放心离开了。我回家慢慢的静心的想，悟道，我们遇到什么事，哪怕是不高兴的事，受屈辱时，都不要急，不要争，还要有耐心，不怕麻烦，始终要智慧的、慈悲的去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尤其是做好讲真相、救度世人这伟大殊胜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这件大事。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对情色的认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情是自私的，它有道程序，一动情就进入了它的程序，只要你动了情，谁也逃不掉。万恶淫为首，淫的最大表现是情重，情是三界众生最大的欲望执着，情对人的感官刺激享受是最明显的，最贪执的。情对修炼人来说是最大的毒药、迷魂药。放纵人体感官所有的快乐都是在造业，所有的忍受痛苦难受都是在消业，如饥饿的难受，忍受情欲时的难受，忍受对有些食物执着的难受，一切的难受都是在消业。满足了感官的感受，它会反过来控制你，加强你这方面的执着欲望。修炼人要断欲，只是表面的说我不看马路上的美女美男了，好像就是去掉这个执着心了，其实不是这样，这只是表面，你得挖出它的根，认识到色欲之心的本质和其对修炼人的危害。美女美男对人对修炼人真正的伤害是什么？是要命的，是释放人的元气的，对人来说过了就是短寿的。要悟到了这些，一切舒服的假象是毁修炼人的，毁人的就再也没有兴趣了，因为你看到了它实质的危害了。要想真正的去掉这个执着，只有真正的悟透它，看透它对生命伤害的邪恶本质，因为它的诱惑恶毒才是三界众生在苦中在轮回中的根，彻底灭尽了它，不再为它所带动，就不在轮回中了。三界内的一切众生都是被情浸泡，情欲之心已经融入了他们的体内，只有修炼才能层层地看透它，消灭它，放下它，不再被它所带动，跳出它的境界。情欲的放纵就是邪淫，邪淫是一切坏灭的体现，是为私为我的体现。灭尽邪淫之心，看透它，就放下了一切人心一切情。邪淫给了人类一时舒服快乐的假象，毁的是人的本质。人在人中纵欲多了，元气散失多了，还短寿呢。当一个生命真气少了，就进入六道无尽的轮回中受苦受难。三界内众生最贪执的淫欲心，就是最毁他们生命的根，表面好像是给了人一时的享受，毁的却是生命的永远，无尽的在六道的轮回中受苦受难。所以修炼人一定要明白、清醒、看透、放下。举一反三，从看到邪淫心、情这方面的执着对修炼人的危害，再看其他的执着都是类似的， 都应该舍尽一切执着，要挖出他们的根源，看到他们的本质。修炼人还有一个执着，是对吃的执着。当最后整个身体全部被高能量物质转变，就跳出了三界，不在五行中了。这一切要通过自己的实修实证亲身经历，你才会认识到。当你闯过了这一关又一关，一难又一难的时候，你才会看到更高的法理。修心断欲，真正的修炼就是对自己的一切欲望执着去修掉它，灭尽它。而外在的永远改变不了内在的自己。那些所谓的悟得高的人，很多只是表面的，他们很多的执着根本就没有放下，而内在自身的实修做到经历感悟，才是真正的得到。末节时期的人类社会，到处充满了诱惑，吃喝玩乐等等，每一个诱惑都是毁人的，要把人带入无尽轮回中的。只要你一执着一动心，就被这些假象所毁。电脑电视一切所谓的高科技，全是放大人的执着而毁人的，让人的心全被他们控制带动。当修炼人悟到这些的时候，就是在解体他们迷住人的假象，就在解体这层层的物质不被他们干扰带动。人类社会到处都是生命，一切都是生命，有的是善的，有的是恶的，表现在一切事物中。越是表面的因素，也越是最后的因素。每一个执着心都影响着你所对应着的庞大天体。灭尽了所有的执着心，你所对应的所有天体的众生就得救。去执着心也是在救度无量众生。一点个人体悟，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